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冤狱，黑龙江女工程师王梅红又被网判4年，山西张桂玲被非法判刑1年半，辽宁法轮功学员王秀燕等人在沈阳监狱遭受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王梅红女士2021年3月31号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王梅红被网判4年。现年63岁的王梅红因患重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2003年10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绑架，警察用枪逼着王梅红搜身，六七个警察对他围攻殴打，王梅红被强行从七楼拽到一楼，又被硬拖上车，下车时警察又拽着王梅红的头发从车里拖到二楼，王梅红的头发被拽下来一绺，鞋面被磨破，衣服被拽坏，一个警察还拿书不停地抽打王梅红的脸。2004年3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11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王梅红被罚整天站着，还被强迫到车间最累的地方干活。 王梅红拒绝所谓的转化被严管，警察还调来杀人犯当王梅红的包家，派两个包家犯人时刻监控他。王梅红11年冤狱期满回到家中，2020年11月23号，王梅红在哈尔滨市学府书店内被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被行政拘留15天，到后期派出所拒绝放人。南岗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胁迫家属劝说王梅红放弃信仰，并声称签署保证就放人，否则就判刑。2021年2月2号，王梅红被诬告到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2021年3月31号，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维权律师谢艳义受王梅红和家人正式委托，为王梅红做法庭辩护。办案法官拒不接受谢艳义律师的辩护手续，并于开庭当天阻止谢艳义进庭。王梅红要求辩护人谢艳义出庭辩护，遭法院断然拒绝。日前获悉，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法轮功学员张桂玲女士2020年11月初被枉判一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晋中市女子监狱。张桂玲2020年2月在本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张贴真相不干胶，备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恶告。太谷区水秀派出所警察闯入他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真相 U 盘及法轮大法书籍。张桂玲家里还被强行安装三个监控器，她被在家监控。2020年8月24号，张桂玲被非法关押至晋中市看守所。2020年11月被太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艳于2013年4月被本溪市明山派出所绑架，一年后被非法判刑八年。于2015年3月17号被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女子监狱里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送到集训教制队集中迫害。这里的警察表面不直接迫害学员，全都让犯人去做。这些犯人在队长的指使下绞尽脑汁体罚打骂法轮功学员。王秀艳被劫持到这里后，被警察交给犯人孟丹。王秀艳经常被孟丹打耳光、罚站、睡光板床、不让洗漱，还曾被冷水浇头、抢走盖的被子。王秀艳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如果完不成任务回到监舍就罚坐板凳写监规，甚至不让洗漱，有时还被罚蹲。监狱采用株连手法迫害，如一个人没按规定做好，就罚全小队人坐板凳。2020年7月，监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转化，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不让他们洗漱，每天坐板凳体罚，并指使犯人殴打。其中，法轮功学员张伟被犯人张瑞多次拳打脚踢，张伟为抵制迫害绝食两个多月。法轮功学员吴立贤经常被犯人杜金娟打骂。12月最冷的季节，杜金娟往吴立贤身上泼水，再拉到窗前冻他。法轮功学员邢丹一直被关在集训教制队，为抵制迫害，他已绝食五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游行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 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七十华诞。5月8号星期六，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渔人码头旅游景点附近游行，恭祝师傅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旧金山渡轮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展示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许多游客被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跟着学练法轮功。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渡轮大厦前出发，经过渔人码头抵达海上花园。一路上，法轮功学员为民众送上福音，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远离瘟疫，获得平安。西方人安迪一家五口都修炼法轮功，他们从加州东北部城市特拉基赶来参加活动。安迪说，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我希望人们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功，这使得我们的家庭更加和睦。医护人员赛龙女士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动作，她表示，在大瘟疫蔓延的情况下，学练法轮功让她忘掉瘟疫，沉浸在祥和的氛围中，非常美妙。在旧金山一家保险公司任职的罗伯特·马丁一直在旁边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他说，我认为法轮功非常好，我支持法轮功。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恐怖，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迫害存在。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7号，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汉密尔顿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七十华诞。罗托鲁瓦地区议员雷诺·麦克弗森发来贺信表示，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法轮功受到尊重，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地练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和平信念。侵犯个人信仰的政府应该被追究责任。怀卡托地区议员凯西·怀特在信中说，感谢你们持续捍卫善良、宽容、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全球的和平。新海湾社区委员会主席兰福德表示，法轮大法倡导和鼓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完善和身心修养，包括打坐和道德修养。法轮大法倡导的核心是真善人，庆祝活动是为了传播真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戴维斯是维持秩序给游行开道的警察之一，他开心地说，游行非常好，音乐也很美，他们十分专业，十分祥和。我相信真善人的理念一定会让我们社区受益无穷，我很高兴能看到并且帮助这样的游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9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 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一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 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航天工业总公司310所音像中心从事音乐创作的李继明，曾获多项歌曲创作大奖。就在他家庭美满、事业畅顺之时，突然患上了一种连医院都没有见过的病，全身骨头坏死，痛入骨髓。性命垂危之际，他获得了一本宝书，让他重获生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一位获奖音乐人的死去活来。我是李继明，今年64岁，退休前在航天工业总公司310所音像中心从事音乐创作。记得1997年3月以前，我还生活得有滋有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家庭美满， 工作顺心，曾经三次获得北京市歌曲创作大奖赛的一二等奖，并且经常担任系统大型文艺演出的导演。由于生性乐天幽默，在社会上在单位里人缘都很不错，广泛的交际使得家庭中经常宾朋满座，歌声笑声不断，有着令周围人羡慕的家庭、工作和事业。我也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生活得很幸福。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偷偷地向我袭来。那是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的右手上起了一个沙粒大小的水泡，不疼不痒的。一周以后，我的左手也出现了几个水泡。我去了医院，拿到了一些硼酸水和过敏药，谁知过了几天，我身上各处骨头开始疼痛，双手拿东西感觉到很吃力。又过了几天，我的手上和脚上都出现了密集的水泡，并破裂流水。我去看中医，吃了三个月的汤药，不见好转。双手、双脚的指甲开始变形上翘，紧接着浑身骨头开始剧痛，手脚不能沾水。我已经不能行走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开始惊恐起来。那阵子我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友谊、天坛、海军、空军总医院的专家名医都去求治过，但都没有得到诊断结论。半年不到，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无法再站起来，我不得不决定去住院。而那天去医院的情景让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在家人的搀扶下，光是抬脚钻进出租车就花了将近半个小时。因为疼痛啊，使我身体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住进了友谊医院以后，几天的时间我的体重就下降30多斤。医院查不出病因，只能给我打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和强痛定等止痛针。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痛入骨髓，我感觉像是在刀尖上滚，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能碰，连妻子给我喂饭时不小心掉在我身上的米粒儿，都会让我疼得猛一激灵。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需要先吃大剂量的安眠药，打止痛针，才能使我暂时迷糊一会儿。亲朋好友甚至都想过要不要给我搞点白粉来缓解我的痛苦。我的大脑几乎24小时都处于抗痛状态。我受不了了，试过拔下氧气管，也曾经恳求刑警队的朋友借给我一支手枪，但是都没有死成。这期间各大医院的检查报告都汇集到了友谊医院， CT、 核磁共振、骨扫描、 X 光片，各种最现代化的检测手段都显示我全身骨骼多处坏死，病变十分迅速，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了判明病因，院方先后两次在我胸骨阴影部分钻孔穿刺，第三次索性用凿子、锤子剔下部分胸骨进行活组织病理检查，但仍然无法确诊。于是骨科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被调动起来，各处查找资料，寻求支援，并请积水潭医院院长和前来中国参加脊柱学学术会议的美国专家会诊病因。美国专家最后说了一句，没见过这种病，建议上国际互联网寻求帮助，结果也是杳无音讯。 无奈我只好在住院75天后，带着多发性骨坏死的一纸诊断书，穿着特制的玻璃钢胸架回到家中。我遵照医院的意思，在中医、气功、偏方、杂术之间继续挣扎求生，这样又熬了3个月，钱财耗尽了，心机也费尽了，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包括吃饭、穿衣在内的一切生活琐事都得由保姆来照料，我明摆着成了一个废人。我彻底绝望了，终于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灭顶之灾。那些日子，前途、事业、父母、妻女，使我感到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我做生死取舍时的折磨。那时的状态真是活不成也死不了，只能熬一天算一天。总算熬过了年，1998年，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我万分荣幸地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记得当我一捧起书，就觉得一股暖流从头灌到脚，浑身暖融融的，很舒适。这些感受和书中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神奇。就在我思索这一切的时候，正巧得知邻居大姐一家也在修炼法轮大法。经他们介绍，我第一次不穿玻璃钢胸架，不用人扶，竟然轻松地走下4楼来到练功点。超乎想象的是，先前顶多只能靠着沙发勉强坐15分钟的我，第一天竟然坚持练了半个小时的功。我内心万分激动，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自那以后，我每天认真看书学法练功，在自学的基础上还参加了2个学法小组。我学法时也感觉不到身体上的疼痛了。练功1个多月后，原先惨白泛青的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发着亮光，睡觉也香了，食欲大增，体重迅速增加，很快就恢复到生病以前的状态。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与修炼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2个月后，我就辞退了保姆，自己做起了家务。先前我所教的钢琴学生又开始登门了，家中再次传出美妙的琴声。随着身体逐渐康复，我也开始一点点用大法来要求自己的方方面面，不断地规正自己的言行。我剪掉了作为艺术家所谓风采标志的披肩发，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也逐渐学会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面对家庭里的矛盾。比如妻子发脾气时，我从开始的跟她对着干，到后来心中毫无气恨地检讨自己，做到修炼人的忍。这一切变化带来的结果是，母亲、妻子和8岁的女儿也都相继步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中。我经常在想，在我得病的这1年多时间里，我到处奔走求医，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罪，却都徒劳往返。最后救我出苦海的只有法轮大法。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好好的修炼下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6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
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雪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 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龙替者，于古未时有之，有之则袁都师其人也。袁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1/3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100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 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陕西大邑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历经万千 是否兑现了神圣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抵住了你的心？多少的磨难了是否拦着你前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